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马路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佳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同大。诗篇119:130。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约瑟和玛利亚抵达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由于到处都没得空位啊，所以他们甚至连一个放置牛群的围栏都找不着。咋个整呢？在这个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，他们不得不在外面找到一个停脚的地方。按照当时的民情风俗，客店的房间如果是住满了，如果牛羊又在外面，店主就会临时的把这个刚生出的圈开放，供穷苦的旅客住宿。这里提到马槽，所以传统上都认为耶稣生在马槽里面。马厩通常都是用石头刻出来的，来喂牲口的。马厩的环境既黑暗又肮脏，但是耶稣就生在马厩里面，婴儿床是喂牲口的器皿马槽。玛利亚将婴孩放在马槽当中，婴孩的襁褓就只是一块布。别的宫殿，别的房子，别的旅店，甚至没有房子生出了围栏。耶稣出生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，甚至连牛犊的围栏都没有。他出生并且被放在房子外头的马槽里头，他就这种来了。这个是何等的荣耀，也是何等的奇妙。他别生在皇宫当中，也别生在大富人家，他诞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。任何一个婴孩也不会降生在比这种地方更卑微的地方。就在世人还懵然无知的时候，人类的救世主就悄悄呢在人间最卑微的地方诞生了。犹太人期望上帝应许他们的弥赛亚会生在堂皇而高贵的王宫里头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弥赛亚会在这种的地方出生。客店一所别的房间，就象征着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遭遇。除了十字架以外，他再也没有安身之所。他尝试进入为国中思虑缠绕不清的世人的心坎一手，但是人们却不接受他。他不断地受到拒绝，然而他的探索仍然不中断地持续下去。在第7节说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。但单纯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最年长的娃娃，是第一个生的儿子。但这个话还有更广阔的含义。头生不仅是指世界上的第一，也是指地位、次序、重要性上的第一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得被称为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，大家可以看《哥罗西书》1:15。等于被称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大家可以看《哥罗西书》1:18。在《罗马书》8:29，得被称为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：这个娃娃是哪个？这是上帝的儿子。就在那个马槽里头， 在那个小城百里恒当中，上帝的儿子成为了人的样式，进入到人类的历史洪流当中。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长途跋涉来到伯利恒，他们的直线距离大概有120公里。玛利亚甚至怀着即将生产的胎儿，他们千里迢迢地赶到伯利恒，但是却没有栖身之所。难道上帝不顾念他们？遵行神的旨意并不保证会有舒适的生活，但是上帝却允许我们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不舒适的生活，在他的计划当中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你以前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愉快的一些情况，求主帮助你，都会令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成美事。阿们。
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需要我，丝毫不用考虑。
了身边了，只有冷眼旁观。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，可是谁需要这爱？哦哦哦，眼不熟悉的身边了，只有冷眼旁观。哦哦，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，可是谁需要这爱？
欢迎是两个人在烟火人间里呢彼此赏玩，他会有摩擦，也会有疲惫，会有误解，也会有心酸，但只要愿意沟通，愿意理解，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。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，一起学习安的敢阐述，或呢敢从容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《美满欢迎不太难》。亲爱的家人，从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栏目的主旨，就是跟同乡一起思考及休息如何让婚姻维持美满。夫妻咋个在共同的生活的范围里面，咋个可克服所面对的种种的困难？我们会以解决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，老老实实的指出婚姻抵触存在的一些难题，而不是看婚姻有多么的浪漫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在夫妻相处的时候，都会产生矛盾，但是当我们处理得当，可以跨越困难。希望这一个栏目会为欢迎宇宙拿出的家人们带来希望，带来出路。在上一次节目里面，我们谈到现代离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，因此我们举出了几个社会的现象来解释离婚率上升的原因。那么首先第一，就是社会文化观的改变，离婚变成一种选择而不是不幸。第二，很多人在寻求幸福的时候，认为何必为不幸福的婚姻付出代价。那么第三，现代化的社会当中，男女角色有了更大的转变。在城市里面，女性经济地位提高，男性专权的局面也逐渐的消失，权力的再次分配抵触也令夫妻关系出现了争权的情况，哪个做主，哪个跟从哪个，大家各有主见，但又未能建立解决分歧的有效模式，无数的夫妻陷入了无尽的争执当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社会情况是咋个影响很多的家庭。那么第四个原因呢，就是现代社会讲求成效，是效率至上，个人品格修养次之。很多人大概都会认同， 一个人能否爱别人与个人品格和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幸福背后要学习爱与付出，而这个跟个人的修为极有关系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心胸狭窄、斤斤计较的人，纵然有优良的沟通技巧，也很难包容与自己不同的配偶。包容是人格的操练，是个人的修为。现在的社会处处讲求成就、表现和效率，很容易忽略了漫长的人格培养。我们越来越认同一位长辈的话，他说，在这个事事讲求快速的社会里面，能够好好的参加一个整年的成长课程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这个真的是一语中的，在很多大城市都出现这种现象，社会对效率的追求截止到了上皇的地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效率为真理，为了效率可以牺牲人的种种需求。最明显的例子是牺牲成长所需要的时间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但这一代的父母已经没得耐心等待。他们期望小学三年级的娃娃懂得四年级的课程，啥人看穿这种心态，电视广告不住的标榜娃娃吃了某个牌子的奶粉就会快人一步，四岁的娃娃懂得计算小学二年级的计算。我们对效率的要求似乎已经到了非人性的地步。推而广之，夫妻期望有一些简单而奏效的沟通办法，帮助他们尽快解决问题。但很多时候，关键不是什么沟通技巧，而是个人品格的修为。在追求速度之余，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修养人格花上时间和心力呢？那么第五个现象，就是很多人否定痛苦的意义。我们的视野越来越浅，有呢是短浅的目光，令我们着眼于眼前的得失成败。在电视新闻报道上，小小年纪的学生因为未能上好的高中，可能死去活来呢，倒发世界末日一样呢。旁边的家长同样怀着悲愤的心情，对娃娃的前途抱着绝望的态度。有时候真的难以想象，十来岁的娃娃所经历的成败会就此决定一生的命运。一次的考试结果就等于他的人生价值吗？无怪乎每年有众多因为考试压力而跳楼身亡的年轻学子。每每看到这些新闻，他难免锥心之痛。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年轻学子着眼于在眼面下的成败得失，岂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呢？很多人就是这种着眼于世事的幸福快乐、成败得失，而漠视人生痛苦背后的意义。成长是由痛苦而来呢，虽然我们不是自虐狂，要自寻痛苦，但这句话背后的重要意义就是有些痛苦是无法避免的，能够承受痛苦的人才能经历成长的喜悦。有婚姻专家指出，婚姻关系需要经过六个阶段，分别是蜜月期、期待期、确立征兆期、七年之痒期、复合期以及接纳期，最后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。在这漫长的婚姻关系当中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征兆、痛苦和泪水。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些痛苦的夫妇，才会获得成长的智慧和喜悦。我们的社会在转变当中，很多人否定传统婚姻的意义，这是造成离婚率增加的第六个原因。传统的婚姻意义逐渐的褪色，年轻一代呢不再认为男到打婚、女到打嫁，一些过往只在夫妇关系中抓瞎事情，也起得根本的变化。其中两项影响十分的深远。第一呢，是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的分割；第二，是性爱不再是婚姻关系中的抓瞎。从前的夫妻为了下一代，常常甘愿忍受痛苦的婚姻，但这一代的父母已渐渐认为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可以分割开来。在很多地方有一种叫家庭调解服务， 其实是发明了这种现象。家庭调解服务是特别为离异夫妇而设，帮助他们暂时放下夫妻间的激烈的争执，为娃娃的福祉着想，共同的履行父母的天职。明显呢，这是按夫妻关系跟父母关系分别考虑，从实际的需求着眼，也是为下一代的福祉，似乎是无可厚非。既然如此，再也没得自己为了下一代而维持婚姻。我们常常听见打算离婚的人说，即使是离婚，仍然会做个尽责的父母。似乎娃娃的福祉渐渐不再是考虑离婚的一个障碍。另外，传统上婚姻是满足性爱欢愉的主要途径，但这个婚姻专利逐渐瓦解，年轻一辈不大抗拒婚前性行为，婚外性行为也日益增多，尤其是由丈夫引发的婚外情。据一下调查指出，纵然一些自称对婚姻态度保守的人，以难以维持对婚姻关系的忠诚，这个除了涉及个人的道德趋向外，也反映社会的大气候。在一次谈论性爱与婚姻的讲座上，一个机构的总干事蔡先生道出一个现象，就是现在很大部分的电视剧镜头里面的性爱都发生在婚姻之外。这些婚姻之外的性爱镜头浪漫而充满了美感，婚姻之内的夫妻关系则是南辕北辙呢。婚姻以外的关系是浪漫激情呢，婚姻之内呢是沉闷乏味呢。相信这种气氛或多或少呢也助长了婚外情的关系。当然，婚外情是很多离婚的直接原因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夫妻之间没得了忠诚关系，是多么的悲哀。
每个人 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
只要月亮，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